本普赖斯知道吉米的习性，他是在办斯普林费尔德的案子时了解到的。这家伙跑得远，逃得快，没有搭档，喜爱结交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物，所以与众不同，屡逃法网。本普赖斯在追踪盗贼的消息传开后，有防盗保险箱而未被盗的人安心些了。一天下午，吉米·瓦伦丁提着小箱子坐邮政车到了埃尔莫尔。埃尔莫尔是个小镇，位于阿肯色州，离铁路五英里，多黑皮橡树。吉米年轻，体格健壮，或像四年级的大学生。他沿着木板铺的人行道往旅店走，一位年轻女子横过马路，在拐角处从他身边经过，进了一扇门，门上的招牌是埃尔莫尔银行。吉米·瓦伦丁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得发了呆。女子低下头，脸有些发红。有吉米这副长相和风度的年轻人在埃尔莫尔鲜见呢。银行门前的台阶上，一个大男孩闲站着，吉米向他问长问短，打听小镇的情况，给了他些小硬币。过了一阵，那年轻女子出了银行，连眼角都不瞧提小箱子的年轻人走了。她就是波利辛普森小姐吗？吉米狡猾地问。其实名字是胡编的，孩子说。
不是，她叫安娜贝尔亚当斯，这家银行是她爸爸开的。
哎，你到埃尔莫尔办什么事儿啊？
表链是金的吗？
我很快就有一头牛头犬了，硬币还有吗？
吉米走进农家旅店，租了间房，登记的姓名是拉尔夫德·斯潘塞。他靠在柜台上，向服务员说起他的来意。他自称到埃尔莫尔想做买卖，问镇上的鞋子生意好不好做。他打算经营鞋业，就不知合不合适。服务员觉得吉米的穿着和气质与众不同，在埃尔莫尔这个闭塞地方的年轻人中，他要算时髦的一个了。但现在相形见绌，他一面热情地做介绍，一面细细揣摩吉米的领带结是如何打出来的。不错，开鞋店应该前景好，这个地方没有一家专业鞋店，鞋摆在绸缎尼绒店和百货店卖，行行买卖都好做。希望斯潘塞先生拿定主意到埃尔莫尔来开业。这小镇居住环境好，人们容易相处。斯潘塞先生打算在镇上住几天，看看情况。他不用人伺候，小箱子自己提太重。拉尔夫德·斯潘塞先生由吉米·瓦伦丁这只凤凰涅槃而来，涅槃的火是突然而起的爱情。涅槃出的拉尔夫德·斯潘塞先生留在了埃尔莫尔，一帆风顺。他开了一家鞋店，生意兴隆。他人缘也好，交了许多朋友，不但如此，还实现了心中的愿望，结识了安娜贝尔亚当斯小姐。安娜贝尔亚当斯小姐的魅力使她越来越倾倒。一年以后，拉尔夫德斯潘塞先生的情况是，他赢得了全镇人的敬重，鞋店生意兴隆，与安娜贝尔小姐定了亲，只过两周就要举行婚礼了。亚当斯先生勤勤恳恳，
是位典型的乡村银行家，很赏识斯潘塞。
安娜贝尔小姐不但爱斯潘塞，而且以斯潘塞为荣。
斯潘塞的亚当斯先生家和安娜贝尔已出嫁的姐姐家已无拘无束，仿佛就在自己家。
有一天，吉米坐在自己房间写了封信，寄给圣路易斯一位可靠的老朋友。
老友，下周三晚上9点请到小石城沙利文家，有几件小事儿想麻烦你，也想把我的一套家伙送给你，你拿到一定高兴。
全套自己造，你至少得花上1000元。
比利，一年前我洗手不干了，开了家店，生意不错。再过2星期我要结婚，娶一位天下最好的姑娘。
比利，人得这样过日子，清清白白。现在别人的钱我分文不碰，给我100万也不碰。
结婚以后我会卖掉鞋店去西部，西部不大可能有人翻我的旧账。
比利，不瞒你说，那姑娘像个天使，她信任我，我死活也不再走歪门邪道了。你一定要来沙利文家，我非见你一面不可。那套家伙我会带去。
有，吉米。
吉米
写这封信后的1星期夜里，本普莱斯乘辆出租马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埃尔莫尔，
又不声不响在全镇走了一圈，
打听到了想了解的事儿。
他站在药店里，隔着条街，把鞋店里的拉尔夫德斯潘塞看了个一清二楚。
要娶银行老板的女儿做老婆了，
是吗，吉米？
哼，我还蒙在鼓里呢。
本轻声自言自语着。
第二天早上，吉米到亚当斯家吃早饭，这天他要去小石城定制结婚礼物，也给安娜贝尔买些好东西。他到埃尔莫尔哪儿都没有去过，老行当他已经歇手整整1年，这次出行想来不会出事儿。
吃过早饭，一家子一大帮人出了门，有亚当斯先生、安娜贝尔、吉米、安娜贝尔已成家的姐姐和2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9岁。
经过吉米住的旅店时，吉米跑上楼提了个小箱子，接着去银行。
银行门口停着吉米的马车，给他赶车的多尔夫吉布森在等着送他去火车站。
一帮人全进了银行营业厅高高的橡木雕花栏杆，包括吉米、亚当斯先生未来的女婿，在哪里都受欢迎。
银行的职员高高兴兴的与要娶安娜贝尔小姐的英俊可亲的年轻人打着招呼。
吉米放下小箱子，
安娜贝尔还喜气洋洋在家年轻好动，戴上吉米的帽子，提起小箱说，
我是不是活像一个跑江湖的推销员？哎呦，拉尔夫，这箱子这么重啊，像是装满了金砖。
哦，是杜涅的鞋拔，要还给人家。
吉米若无其事地说，
这样随身带呢，可以省托运费。
你看，我学会了精打细算。
埃尔莫尔银行新装了一个保险库，亚当斯先生很得意，非叫人亲眼看看不可。库房并不大，但门是新式的专利门，有3个结实的钢栓，都由一根杆和定时钟操纵。 亚当斯先生津津乐道地向斯潘塞先生解说着门的结构。斯潘塞先生有礼貌地听着，其实却听不明白。两个孩子梅和阿加莎喜爱的是门亮晶晶、定时钟和把手好玩。就在一帮人看保险库时，本普赖斯走了进来。他手肘撑在柜台上，眼有意无意地向栏杆里望。他对出纳员说不办什么事儿，只不过等一个熟人。
突然，两个女人发出声尖叫，顿时乱了套。九岁女孩梅淘气，趁大人不注意，把阿加莎关进了保险库，接着学亚当斯先生的样，插好钢栓，转动号码盘。老银行家一步跳到把手前，使劲扳着，
门打不开了，钟没有上发条，号码盘也没有调。
他有气无力地说。
阿加莎的妈妈发疯似的尖叫着，
别叫，
亚当斯先生说，举起一只颤抖的手，
大家先静一静，阿加莎，
他提高嗓门喊道。在紧接着的一片静寂中，只隐约听见关在漆黑的保险库中的孩子在狂叫，又惊又怕。做母亲的哀声叫着，
心肝宝贝呀，眼见要吓死啊，开门呀，快快砸开门，你们男人怎么没有办法呢？
哎，能打开门的人最近也要小时辰才有啊。
亚当斯先生的声音直颤抖。
天了，斯潘塞，怎么办哟？孩子在里面闷久了不行，空气不足，吓也会吓坏呀。
阿加莎的妈妈两手发疯似的捶打着门。有人乱出主意，说用炸药炸。安娜贝尔看着吉米，两只大眼睛里充满了焦急，但没有现出绝望的神情。女人崇拜上了男人，会觉得所崇拜的人无所不能。
拉尔夫，你就没有办法吗？试试行吗？
他看着他，嘴和眼一动，现出异样的微笑。安娜贝尔，把你带的玫瑰花给我，他说。安娜贝尔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仍摘下了衣裳胸前的玫瑰花，放到吉米手里。吉米把花塞进背心的口袋，脱掉上衣，卷起衬衫袖。这一来，拉尔夫·德斯潘塞又变成了吉米·瓦伦丁。
都从门口散开，
他果断命令道。他把手提箱放到桌上，打开。那一刻，他似乎忘了还有人在场。他把那些亮闪闪的奇形怪状的工具迅速地一件件摊开，轻轻地吹着口哨，与以往动手干时的习惯一模一样。其他人像中了魔法，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只一分钟，吉米的宝贝钻头顺利钻进了钢门。十分钟后，他拔出栓，打开了门，速度之快，打破了自己的行窃记录。阿加莎几乎吓瘫了，所幸安然无恙，被妈妈一把搂进了怀里。吉米瓦伦丁穿好上衣，走出栏杆，直奔大门。他边走
便听到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了声拉尔夫，但是没有停步。大门口一个大个子拦住了他。
你好，本，
吉米说，脸上又现出那古怪的笑。
哎呀哎呀，总算找到了，对吗？这就走吧，反正迟早一个样。
但是本普赖斯的反应出人意料，他说，
斯潘塞先生，你认错人了吧？我好像以前从没见过你，马车还在等着你呢，对吗？
接着本普赖斯转身走到了大街上。白白牺牲。家庭杂志主编对稿件的选用有其独特的想法，他的话并非秘密。事实上，他会坐在桃花心木办公桌边，亲切地笑着，把金丝边眼镜在膝上轻轻敲，对你说个明白。
家庭不雇用专人审稿，我们向各类作者直接征询对稿件的意见。
他说，以上是主编的话，以下是主编的具体做法。稿件收到后，主编往口袋里一塞，白天在路上遇到谁给谁，办公室职员、看门人、电梯工、递送文件的人，他吃饭的餐馆服务员，他买晚报的报摊摊主，开杂货店的、送牛奶的，高架铁路上5:30在岗的警卫，60某大街站口的检票员，自家的厨师和女佣人等等，都是投到家庭杂志的稿件的审稿人。如果到家时口袋没有清空，剩下的便叫太太在孩子睡着后审阅。几天后，主编按原路收回稿件，考虑他选定的审稿人的意见。他办杂志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发行量与刊登广告量同步迅速增长。家庭杂志社也出书，据主编说，好几本杰作父子靠的就是家庭义务审稿员的推荐，但有时家庭听了他的另类审稿人的意见，结果错失良机，落选的稿件被别家买去后成了名作，这是编辑部里嘴巴不牢的人走漏出的风声。例如，据多嘴多舌的人说，塞拉斯·莱瑟姆的胜败被电梯工挡架，勤杂工拒绝了老板，电车售票员对主教的马车不屑一顾，发行科一个办事员来暂住2月的丈母娘对救助投了反对票，看门人看过皇后的苦闷后给的评价是，这是什么书啊。然而家庭坚持他的看法和做法，且从不缺少义务审稿人。这些义务审稿人形形色色，无论编辑部的年轻女速记员还是铲煤工，都怀着有一天能够当上编辑的指望。而那个铲煤工正是由于他的几句坏话，家庭错杀了来稿，地狱。